在巴比伦侵略以色列的时候，果然这件事情应验，不止一次，不止一次，第二次，那就是主后七十年，你看见罗马兵丁围困耶路撒冷，然后你看见十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，就建造了今天的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罗马竞技场，而且差不多110万的人倒在倒下了。许多的以色列人，许多犹太人以为他们要进去过节，神是永远的城，这个城是永远的城，结果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一生最后的一次逾越节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，讲到伊甸园当然讲到神整个工作的灵魂和他的中心，所以当然很清楚。丁子美，你知道说今天的伊甸园，今天的那个耶路撒冷，当然值得教会来说，今天来说，因为你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情形，就应该代表教会的情形。教会应该是发言，教会应该是发光。如果教会不能尽他的功能，神说我要把他从原处就挪走。你看见吗？神是严厉的神。老底家骄傲，你骄傲下去吧，如果你不悔改，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对他教会今天说什么话。那么同样的，神对以赛亚说的话也是对教会。所以让我们知道那个葡萄园是指的什么来说的，然后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名却不认识。如果连以色列人都不认识谁，那这就是我们的情，这就是人类的悲剧。一个最守法的以色列人，结果都破坏神的律法，都毁坏神道德的定律，那更不要谈到我们这些外邦人。所以明白吗？今天当我们读以赛亚的时候，虽然这个预言是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，犹大所代表的是得胜者的位置，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乃是神旨意中心的位置。那就现在呢，你看见说在历史上以色列人荒凉，在历史上你看见教会也荒凉，那么神要怎么做呢？所以当然刚才我们不要忘记，第一章到第五章还是根据什么？还是根据第六章。所以我们看看第六章，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四名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所以在约翰福音，圣经说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，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就是看见基督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39章是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非常清楚。但是只要人看见神的荣耀，只要看见神的荣耀，就会像什么呢？就会像以赛亚一样，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人长大麻风的时候，他一定说我不洁净了，我不洁净。所以忽然间他看见以赛亚，他觉得他本来很佩服乌西亚的。你想想看，乌西亚代表上梁，上梁不正，当然下梁就歪。按理来讲，大家对于上梁有很大的期许，有很大的期待。 我可以不行，你不可以不行。弟兄姊妹，以赛亚结果看见乌西亚奔的时候他是怎么死的，他一直到死你看见他都没有得到洁净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是祸灾我灭亡。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大麻烦，在神的荣耀对照底下，我们的光景不需要别人来指指点点，我们就像以赛亚所说的，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，指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在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这个炭火是从祭坛来的，代表十字架，所以十字架的确能接近我们的嘴唇，十字架的确能够解决我们的罪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现在可以说祭司被洁净，他的口也被洁净，他就听见一个声音。所以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神谁肯为我去呢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当以赛亚看见基督的荣耀，他说差遣我。所以从第一章他就写，一直写到六十一章。所以很清楚，前面三十九章讲到人神子的荣耀，后面二十七章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，慢慢慢慢的，一点一画的，以赛亚就把那个故事讲给我们听。前面五章是从乌西亚年间讲起的，弟兄姊妹，讲到耶路撒冷的败落，讲到乌西亚长了大麻风，讲了我们看见每一个人从头顶到脚尖，我们都没有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神当然会失望。神对于神，当亚当失败以后，神对以色列有盼望，当人堕落以后，神对以色列人有盼望，当整个全地污秽的时候，神对迦南地有盼望，当伊甸园从里面不见人，能从里面伊甸园赶出来的时候，现在呢，神对圣殿有盼望。亚伯拉罕他不只有个护照，是进到迦南地，他得着那块地做他的产业。不要忘记，要更进一步，他第二次护照乃是看见耶路撒冷，看见神工作的中心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就清楚。那个应用是广泛的应用，一面来讲是应用在代表的身上，那同时呢，如果代表失败了，就代表人类真正失败的光景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以色列人都失败了，如果以色列人都是罪人，以色列人当然是罪人嘛，我们更是罪人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比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比白如羊毛。感谢主，这是前面五章的话。那么慢慢的，从第七章，亚伯拉罕就不是以赛亚的，就继续要把神的荣耀慢慢的就讲出去了。那么在这个讲以前呢，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大纲的对称，因为这个对我们来也有帮助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已经讲完了假了，我们也听见圣灵有声音，那个结果当然是分散了。我们当然现在就来到丙，明白吗？但是不要忘记前面跟后面是对应的，所以你就发现说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和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是对应，但是七章到十二章呢刚好分着两大段， 明白吗？如果光读后面一段，那就是讲的预言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是亚哈斯年间，所以现在以赛亚说预言，他拿着时间望远镜可以看到他的父亲，可以看到儿子西西家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你就知道说，在36到39历史还没有发生以前，当你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就知道老早就有预言了，很清楚的。不过这个预言呢，不是很遥远的预言，所以难怪呢，很多人认为说以赛亚他最多只看见这么多，其实不止这么多。在11章，他明明告诉我们说，神第二次要召聚他的百姓，那次回来不是借着古列回来的，那是呼召古列以后2520年。弟兄姊妹，以赛亚不只看得远，而且他能看见2520年以后所发生的事，他能看见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许多人误会以赛亚，他以为说凭着自己的聪明他就能解释以赛亚说的，这是大错，很错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7章到12章，你就发现说他有预言，然后最后呢变成历史了。那么大家如果到36章后面，你就变成历史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看看他怎么预言的，后来呢是怎么变成历史的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历史是需要解释的，预言也需要解释。是谁在那里解释历史？谁在那里解释语言？当然是圣灵做的事。所以圣灵启示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。所以一面讲到以赛亚第6章果然是神儿子的荣耀，然后同时给我们看见以赛亚53章，那个荣耀乃是十字架的荣耀，是人子的荣耀。好了，那现在呢很清楚，既然基督的荣耀是解释那把钥匙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我们先看是怎么预言的，后来我们看历史又怎么成就的，你就看见说以赛亚真的果然尽他的职事。但你光读历史，光知道预言，光是好奇，光是满足你的好奇心，好了，预言终于应验了，这个没有多少的价值，因为预言是需要经过解释，历史也需要经过解释。所以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解释在第7章到第9章。第7章到第9章是一段，然后呢从第9章到第12章是另外一段。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以赛亚说预言，然后等到你到了36章到39章，你看见说哦，很清楚的，以赛亚讲一段的历史。但是历史没有圣灵的解释，只是历史而已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虽然北国有9个朝代，但是当以西拉写这个历代之上下的时候，他的焦点是注意南国的大卫的，那就代表圣灵的解释。所以凡是圣灵的解释，当然证明这是属灵的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南国大卫的宝座，一面是政治的，一面是属灵的。但是呢，北国纯粹是政治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圣灵呢好像忘记了北国，他只讲到南国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圣灵的解释，很清楚的。其实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有17个王是坐在大卫宝座上。为什么圣经只讲14个王？圣灵好像拿一把剪刀把另外3个王把它剪掉。虽然他们坐在宝座上，他们白白空。